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有上百民众聚集全国步枪协会，呼吁加强枪支管控。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欧盟大使会议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香港市民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去游行，声援广东乌坎村民的土地维权。美国一名国会议员提出了决议案，谴责玉林狗肉节，并且敦促中国政府结束狗肉交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枪支问题。在奥兰多发生夜总会枪击惨案之后，一份由两党支持的阻止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出售枪支的议案，星期二在参议院推出。此前一天，参议院否决了一系列限制购买枪械资格以及拓宽对购枪者背景审查的提案。周一晚些时候，共和党人阻拦了两份长期存在的提案。仅仅一周多前，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受到伊斯兰国启发的枪手奥马尔·马丁杀害了49名夜总会里的人，并且导致53人受伤。案发以后，这两份民主党人推动的提案重新焕发活力。其中一份措施将阻止那些出现在各种联邦恐怖活动监视名单上的人购买枪支，包括那些被禁止飞行的人。另外一份提案则将扩大购买枪械的强制背景调查，包括枪支展销会还有网络的销售。自从奥兰多这家同性恋酒吧发生大规模的枪杀以来，全美各地的民众呢，可以说是把目光都集中到了枪支管控的问题上。各地民众纷纷举行抗议示威，也使枪支暴力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常晓从弗吉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在这个国家，有太多人因为枪支问题受到伤害。我的妈妈就是用一把枪自杀了。当我和别人说起来，每个人身边都有人被枪杀，这太疯狂了，这实在太疯狂了。
So saddened and so fr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this country.
我十分伤心和沮丧，因为这个国家对枪支泛滥的无视，因为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使得我们无法控制什么样的人可以有枪，可以有什么样的枪。
To affect the laws so that we can't control who has guns, what kinds of guns people have. It just really hurts my heart.
我感到悲痛，我希望自己可以贡献一份哪怕再小的力量。
These could have been my friends. They are people.
我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也会被杀害，他们的生命就这样被剥夺了，被一个本不应有枪的人所杀害。
I am tired.
我受够了人们不断死去，我受够了有49个人被杀害。我们必须要停止杀戮，让我们用常识开始枪支改革，让在奥兰多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
Gun reform so that we don't have another Orlando.
刚才我们听到了有关于美国对于枪支管控的一些看法，很多民众对于美国的枪支问题非常的忧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的这个问题。美国副总统拜登日前呢告诫美国下一任总统不要忽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他说，如果我们不在，中国就会填补这个真空。拜登说，美中之间竞争跟合作共存。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有关的讲话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跟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年会上告诫美国下一任总统，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亚洲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负担不起忽略亚洲的责任。
We're not there.
如果我们不在，仅凭中国的力量和面积，他们就会填补这个真空，而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他在这次年会上就美国新总统应该如何对待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遗产发表演讲。他说，在亚太地区，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安全、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东北亚的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都应该通过制定规则来发挥领导作用，否则美国的竞争者们就会迅速地填补空白。他说，美中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在美中关系上，奥巴马总统和他做出了务实的选择，两国既提升了合作，又有着负责任的竞争。
We found some common ground. We made some historic progress.
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在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核不扩散等共同挑战上，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比如人权、贸易投资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我们则非常的坚定。
他说，下一任总统也会面对与中国既有突破性的合作、有激烈竞争的关系。他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和合作是同时存在的，只顾任何一端将是短视的。拜登对美国新总统如何处理与其他的区域、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跨国性的挑战，也做出了建议。美国新总统的选举正在进行，包括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在内的共和党人经常批评奥巴马政府让美国变得更加的软弱，而副总统拜登则说，他和奥巴马总统经过七年半的艰难的抉择，让美国变得比他们上台时更加的强大和安全。他说，美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仍然远远地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年会上就美国的国家安全发表讲话。他说，美国目前面临五大日渐发展的挑战，中国是其中之一。
第二是管控亚太地区的历史性的改变。中国在崛起，这没问题，但是他们的行为咄咄逼人，这不行。
其他几个挑战分别是俄罗斯、朝鲜、伊朗和伊斯兰国。他说，美国没有在这些挑战中做出选择的奢侈，必须同时应对五大挑战。他说，为了应对上述的挑战，国防部已经采取措施以保持美国强大的军力优势。他相信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力还是没有对手。他还特别强调，美国强大的盟友和伙伴网络让美国的力量更加的强大。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这一次广播。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欧盟国家的大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同意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六个月。延长制裁的理由是乌克兰冲突到现在没有得到解决。来自28个国家的大使们星期二在原则上通过了这个决定，不过呢，这个决定还需要星期五在卢森堡举行的部长会议的一致通过，或者等到下周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甚至更晚一些时间。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外交界人士透露的。目前的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经济中的石油、金融和国防等行业。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在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势力以后开始的。在另外一方面，约旦宣布将毗邻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地带设为封闭式军事区。星期二，一枚汽车炸弹在约旦跟叙利亚的边界地带爆炸，造成6名军人死亡，14人受伤。约旦军方官员还说，不准备在约旦境内建立新的难民营。爆炸发生在班克拉地区，那里居住着数万逃离叙利亚暴力的难民。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约旦军方说，摧毁了几辆参与袭击的汽车，但是呢，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谴责约旦星期二发生的爆炸袭击。联合国已经把居住在约旦的65万多名难民登记注册。约旦的人口有800万，而这个国家所接纳的难民实际上远远超过65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经济。有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的新增就业岗位较之前的明显的下滑，这引来一些担忧。美国之音就专访了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谈到了就业报告、就业前景，还有美国的经济发展。下面就请您收听这份独家报道。
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六月初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新增工作岗位约38000个，与四月增加的160000个工作岗位相比急剧下滑，引发担忧。而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说，对于数据的理解应当放到大的背景下。
我们从来不过多的解读一个月的就业数据，不管这些数字是非常好还是像上个月一样令人失望。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数据需要被放入背景中。我们上个月创造的38000个工作需要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当时微信和美国通讯工人工会正在大罢工。据估计，这削减了约35000个工作职位的增长，所以当你把它加回来，我们就创造了约80000个就业机会。这基本就是我们跟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所需要创造的就业岗位。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更广泛的考虑到其他一些经济指标，无论是零售支出，无论是初次申领失业保险金，这些都展现了更加积极的经济现状。但是我们不会过多的解读一个月的数字，不论是好还是坏。但很明显，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以保持经济复苏。奥巴马总统一直在谈论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重要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通过和培训美国人以适应21世纪的工作。
这位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坚持说，要看到奥巴马政府最重大的成就。您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觉得人们忘记了奥巴马上任之初经济衰退的程度。他上任前一个月，我们国家失去了800000个工作岗位，这比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人口还多。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在下一个经济大萧条的边缘，这届总统把我们带了回来。在那段时间，我们创造了1450万就业岗位，我们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持续最长的时间，这就很值得骄傲。当你看总统的政绩，无论是在医改、清洁能源还是在其他问题上，这届总统不仅为美国工人，也为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做出了许多值得骄傲的事。
他说他并不预计下个月乃至以后的就业数字。他指出，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有明智的政策来维持经济复苏。他强调，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创造薪酬高的工作，而不是只满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以使人们能够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大学、增加养老储蓄，使更多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几点很重要。例如，我们知道创造良好的高薪就业机会的一个方法是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这指的是道路和桥梁，这些都是薪水不错的建筑行业的工作，这也刺激制造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传统上在美国，道路和桥梁是两党都支持的问题。我们去年通过了一个基础设施的法案，但我们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这不仅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坦率地说，当我们的道路没有坑洞，桥梁更加坚固，当我们有公共交通、机场运作良好时，国家的商业活动也会得到改善。我们对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是一个成果切实可见的方法。保持一个复苏的另一个切实可见的方法是通过投资培训来提高美国工人的技能。当劳工部长和我在各地出差，雇主总是告诉我他们准备雇人，但无法找到具备他们需要的技术的工人，而求职者告诉我他们想要那些工作，但是没有必要的技能。这是劳工部的机遇，也是挑战之一。我们常说，我们就像约会网站，我们帮助雇主联系到求职者，而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提高求职者的技能。
他说，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一系列劳工政策，但国会没有给予支持。这些政策包括给符合条件的工人付加班费或提高工资等。 保罗·瑞安议长等共和党议员则认为，这样做是联邦政府把手伸得太长，加重雇主负担，反而使雇主减少雇佣人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广东省汕尾乌坎村的林祖炼，之前呢，他因为愿意代表村民维护土地权益，而且被村民选举为村长而广为人知。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1号这天，林祖炼在中国电视上认罪，声言自己收受贿赂。可是呢，乌坎村很多村民表示，林祖炼的认罪是被迫的，并且誓言他们还要举行大规模的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汕尾当局和当地电视台播发乌坎村村委会林祖炼认罪的视频录像。
我是乌坎村南总的十多世纪常务会主任林祖炼，由于自己对法律事实的淡漠和无知，在民生工程中收受了各项目回扣总款项。
政府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这段认罪视频。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在承认收受贿赂之后，林祖炼已经被解除职务。许多乌坎村村民认为林祖炼被迫认罪。林祖炼6月18号被捕，在此之前他表示要再次带领村民进行大规模和平抗议，要求有关当局归还土地。在发布林祖炼认罪录像的同时，汕尾政府当局警告国内外媒体要按照政府要求报道。在过去的几天里，上千名村民举行抗议示威，要求释放林祖炼。2011年，乌坎村发生大规模抗议，村民要求惩治腐败，归还被非法夺走的土地。村民的抗议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广东当局最终准许村民举行选举，一些抗议领袖随后以压倒多数赢得了选举，林祖炼就是那时当选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广东乌坎村村民的土地维权，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团体也在星期二这天就发起了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声援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在发起中外瞩目的土地维权将近5年之后，最近呢再次展开维权行动，要求立即释放最近被抓走的民选村委会的主任林祖炼，停止官商勾结，归还乌坎村民的土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支联会和社民联的约30人星期二下午冒着酷暑从港岛西区警署一路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抗议乌坎村主任林祖炼6月18日凌晨在村民大会召开前突然被武警从家中强行带走，并被以受贿名义扣查，谴责有关当局以卑劣和强硬手段打压村民合理维权行动。示威者不时高呼维权无罪，支持乌坎村民立即释放林祖炼，抗议官商勾结，还乌坎村民土地等口号。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中联办外宣读抗议信，社民联的长毛梁国雄议员发言表示声援乌坎村民合法使用公民权利展开土地维权，谴责陆丰当局的强硬打压。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5年前乌坎村民发起的土地维权活动曾受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内外的极大关注，虽然乌坎事件以著名的乌坎模式和平落幕，村民得以民主选举村委会，但是当初的大量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落实和解决。他说，
呼喊维权事件啊，其实在五年以前已经引起很多，包括香港啊、海外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也看到，五年以前这个维权事件之后，虽然是有一个民主选举圈代表，但其实很多的原来圈民要求归还土地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圈民发起新一轮的维权的上访。
支联会和社民联的抗议信表示，面对林祖炼被无理拘捕和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封村恐吓，数千名乌坎村民星期日仍坚持在村内集会游行，并计划星期二下午进行上访。有港媒报道，村民为确保到场采访的香港及海外记者能将事件真相报道出去，在武警面前奋力保护记者。抗议信表示，港人强烈要求有关当局保障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绝不允许对村民和媒体记者的任何武力打压。蔡友昌说，
官方用各种各样的卑劣的手段，包括把村主任林祖炼扣押起来，现在我们也看到让他被拘守的方法去处理，这完全也是一贯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当局对一些维权人士的一些打压的同样的手段，这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武汉村现在有很多武警啊，包括对村民对记者殴打，我们要出来争取更多香港人关注这个事情。
由于中联办按惯例不会有人出来接收请愿信或抗议信，示威人士将一些标语牌抛进中联办的院内，并将抗议信张贴在中联办门牌旁。另据港媒报道，多辆载有武警的旅游大巴星期一开入乌坎村内，且至少六名参加土地维权行动的村民被警方传唤，包括林祖炼孙子林立义也被警方带走，21日凌晨才被放人。此前乌坎村民星期天发起签名活动声援林祖炼，准备周二下午集体前往陆丰市政府上访，要求放人和解决多年来乌坎村涉及的土地争议。但也有村民称，由于组织纠察队需要时间，上访行动可能延迟。另外，汕尾市当局星期二上午表示，乌坎村被撤职的村主任林祖炼在接受审讯时供认自己收受贿赂，并播出林祖炼审讯时的视频片段。不过外界普遍质疑，这可能是在林祖炼在他的孙子被抓后被导演出来的认罪。苹果日报引述林祖炼妻子回应称，不相信丈夫贪污，因丈夫星期一还打电话回来说否认受贿。同时，汕尾市委市政府称，欢迎境内外媒体依规客观公正的采访报道，但点名批评苹果日报、端传媒等境外媒体，指他们在乌坎村内进行煽动、策划和导演，明言将依法采取措施。目前约20家境外媒体在乌坎村实地报道。72岁的林祖炼，原名林祖栾，是乌坎村风云人物。约五年前，乌坎数以千计的村民展开土地权益抗争，是领袖人物之一。林祖炼日前透露，决定6月19日召开村民大会，并在21日上访追地，不料却在18日深夜被抓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广西玉林狗肉节有关的消息。本名声并不响亮的这个广西玉林狗肉节，今年的动静是格外的大，大批的动物爱好者前往干涉。美国国会为谴责这种中国地方文化而通过决议。玉林街头笼子里面临厄运的小狗嚎叫四起，肉店老板的剁肉剁骨声越来越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广西玉林狗肉节今年似乎将照常举行，不少旅游者和狗肉食客慕名而来。有统计说，玉林狗肉节上将有10000只狗死于刀下。中国全国肉食狗每年交易量高达1000万只，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动物保护者现身玉林街头狗肉节现场。重庆的志愿者杨玉华说，
我满满的到玉林来是做做宣传，让这些人都明白狗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随便宰杀他们。狗很多都是杀的，那个全部是很多很多贩运动物。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国家立法对那个保护动物立法。
玉林人吃狗肉有400-500年的历史，据说是当地人避暑的食疗方法。近年来对狗肉节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网上调查显示64%的中国网民支持铲除这种习俗，许多国际组织和名人也呼吁终止狗肉交易，并拍摄了相关的宣传片。不过中国喜食狗肉的民众和一些商家大为不满。玉林当地的黄先生说，
就是这个过节是这么多年过来的历史啊，不能说你爱狗就改掉了，是不是？就是肯定要干涉我们了，干涉我们吃狗肉啊，本来吃的好好的，你知道是吧，给他们一干涉都没心情吃啊，是不是？
据报道，中国的狗肉交易中许多狗是被窃宠物，被送屠宰场时有的狗还绑着脖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广西玉林狗肉节是在6月21日展开的。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议员黑斯廷斯提出了决议案，谴责玉林狗肉节，并且敦促中国政府结束狗肉交易。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等保护动物组织也做出了同样的呼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常晓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国会资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西黑斯廷斯最近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国玉林狗肉节，并敦促中国结束狗肉交易。决议案表示，据报道，每年玉林狗肉节期间有10,000只狗被宰杀，中国每年狗肉交易中有高达1,000万只狗丧失生命，其中很多狗是被窃取的宠物，在被送到屠宰场时还绑着狗脖套。被送到屠宰场的狗通常是以极为惊人的残酷方式被活活打死，在旁的狗身心受到重创，目睹其他的狗被宰杀、剖腹和活活烧死。决议案表示，除此之外，狗肉交易包括捕捉、运送和宰杀狗和吃狗肉的行为，让人类暴露于多种疾病的风险之中，包括狂犬病与霍乱，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另外，很多狗肉交易商贩卖被毒死或因不明原因死亡的狗肉，违反中国相关食品安全法规。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和玉林有关当局执行2011年农业部全产地检疫规程，并下令禁止把宰杀和食用狗肉作为玉林节日庆典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决议案敦促中国人大制定一部动物保护法，并在其中纳入禁止狗肉交易的条文。民主党议员黑斯廷斯表示，玉林狗肉节中对动物极为残酷的行为不仅极不人道，而且对玉林的公共卫生造成威胁，美国对此不能保持沉默，所以他提出这个决议，希望让人注意到这个可怕的事件。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宠物部主任凯利·欧米拉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该组织对这个决议案表示十分欢迎。他说，不管在什么文化中，极其残酷的狗肉交易没有存在的理由。
从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研究中发现，整个交易的所有部分都极其的残酷，没有任何文化有借口让这样的情况存在。当这些狗被捕捉到之后，它们被放入极小的铁笼里，一个接一个，在长途运送过程中，很多狗被窒息而死，它们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休息，并暴露在极为寒冷或是极为炎热的天气中。那些幸存者最后面临的是被残酷的屠杀。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在任何国家继续发生，这真的是极度的残忍。
欧米拉表示，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呼吁中国有关当局立刻禁止在玉林狗肉节上宰杀食用狗肉，并禁止所有狗肉交易。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广电总局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发布了通知，限制境外节目的引进数量跟播出的数量。而在此前一天，广电总局的官员发表文章说，新闻报刊跟广播电视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对此呢，有媒体指出，当局正在急于控制文化产业，通过制定大量规章制度，让国内的广电机构按照中共的规矩播出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节目。另外呢，也有人认为说，限制引进外国版权的节目并不能够帮助提升中国国内电视节目的原创水平，而当局这种做法呢，将使中国走向自我孤立。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中国广电总局6月20日发布关于大力推动广电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通知称，当前一些广电机构过于依赖境外节目模式，原创作品质量、数量和影响等方面都有待提高，要求各级广电部门全力推进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通知规定，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播出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需提前2个月向省级新闻出版广电局备案，在经过审核同意后向广电总局备案。此外，通知强调，各频道每年在晚7点至晚10点30分时段开播的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2档，每个频道每年新播出的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档，且新节目第一年不得在晚7点30分至晚10点30分时段播出。这份通知还规定，与境外机构联合研发，邀请境外人员担任主创人员或境外人员在节目制作中发挥主要指导作用的节目，只要中方没有获得完全知识产权，就视同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管理，也需完整履行备案程序。通知要求各频道对今年已播、再播、将播的有关节目进行申报。7月1日起，新开播的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如未按要求备案，将立刻停播，且播出这一节目的频道下一年禁播此类节目。除了对境外引进版权类节目进行收紧控制外，通知还要求娱乐类节目不应过度安排重播，并表示同一档真人秀节目原则上一年只播出1季。各广电机构应特别注意提高晚间时段自主原创节目播出比重。通知称，对于自主原创节目，广电总局将在评优、推介、安排黄金时段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在这份通知公布的前一天，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掌握好新闻舆论这个重要阵地》，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文章。文章称，当前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并未停止，新闻广电需要主动作为，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田进在文中强调，要严格宣传纪律，坚决克服各种不讲纪律、不守规矩、不听招呼的倾向，并且对一些节目中出现跟风炒作社会热点话题、调侃国家政策、散布错误观点、鼓吹极端理念、刻意激化矛盾对立的行为及时发现，坚决制止，严肃处理。财经媒体 Quartz 评论说，这篇文章想要传递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告诉广电媒体，要么宣扬中共的意识形态，要么就被禁播，或者面临更糟糕的情况。对于广电总局限制引进境外版权类节目的做法，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频表示，提升自主创新水平需要的是竞争和压力的环境，而不是靠限制引进外国节目消除竞争。他说，
如果要自主创新，就必须在是一种竞争和压力的情况之下，而且是这一种知道别人的产品、全世界的优秀产品是什么样子，你这样的话再放在一起竞争呢，自己的民族的品牌、自己的国家的品牌啊、自己的产品的提升才可能有一等可能性。
和平认为，当今世界的大趋势是互相学习、竞争、欣赏，而中国当局却将互联网、广播电视等信息媒介与世界割裂开来。他认为，这将使中国在文明层面走向自我孤立。他说，
现在全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文明同化的时代，就是彼此之间学习、彼此之间竞争、彼此之间呢去欣赏共同的这种啊人类的文明的这个成果。但是中国在这个时候，它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就是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文明与基本上的文明在进行对抗，啊，这样的结果呢，使中国呢表面上在经济上跟全世界沟通、跟全世界在合作，但实际上从文明的角度来讲，啊，中国现在在走向一个文明的自我孤立。
此外，一些媒体也注意到广电总局新近下达的这份通知。《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当局此举是为了通过加倍制定规章制度，清除外国对中国的影响。美联社说，
中国当局在迫切希望本国的影视产业可以推出吸引全球观众的影视作品的同时，也急于夺回对文化产业的控制权，以确保中共仍然有能力左右公众舆论。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朝鲜的消息。朝鲜最近试射导弹可能失败，但是这个举动呢，显示金正恩政府无视联合国的制裁，继续研发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三，平壤从沿海城市元山进行了朝鲜的第五次和第六次无水端中程导弹试射。美国跟韩国军事官员说，第一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宣告失败，但是第二枚导弹在飞行大约4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水域。最后一次试射没有达到无水端导弹的设计的射程，这种导弹具有涵盖美国亚太军事基地的潜力。看来无水端导弹没有展示出具有重入大气层的能力，而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够精准的打击目标。不过呢，分析人士说，朝鲜继续从每一次失败当中学习，而且每一次的试射都有进步。韩国媒体说，据信朝鲜拥有多达30枚无水端导弹，从2007年左右开始进入部署。朝鲜在今年4月首次试射无水端导弹。在另外一方面，还记得在4月中旬，在中国宁波一家朝鲜餐厅工作的12位朝鲜女服务员集体投奔韩国。中国当局声称他们是合法离境的，但是朝鲜坚称他们是被劫持了。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1号，韩国法院将就他们投奔韩国的问题举行听证。在这同时，平壤再度发动宣传攻势，声言那些服务员并不是自愿去韩国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首尔中央区法院星期二将就12位在中国的朝鲜餐馆工作的朝鲜服务员来到韩国的案件进行听证。平壤声称那些服务员是被韩国国家情报院劫持到韩国的，但是首尔当局则声言他们投奔韩国是出于自愿，他们不愿意返回朝鲜。按照韩国宪法，韩国将朝鲜人视为韩国公民，对投奔韩国的朝鲜人来者不拒。近日来，平壤发动宣传攻势，安排外国媒体采访那些投奔韩国的服务员的亲友和同事，声言那些去韩国的服务员并非出于自愿。
这事儿对我们做父母的打击很大，我们的心都碎了。
我要听到我宝贝女儿自己开口说话，他们为什么不让她见我们？他们说他们是自愿集体出走的，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
6月21日，在南朝鲜，在有关人员家庭的要求下，将有一个庭审，但不对外公开。他们不想让我们的同事们说他们想说的话，不对外公开是个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成千上万朝鲜人投奔韩国。近年来，朝鲜当局采取了更多的措施，试图制止朝鲜人出逃。朝鲜人出逃要面临许多障碍，而且他们也害怕留在朝鲜的家人会因为他们的出逃而遭受迫害。这一次，朝鲜当局显然是在竭力让出逃者的家人和前同事呼吁那12个出走的服务员返回朝鲜。鉴于南北朝鲜目前关系处于低潮，双方就这些朝鲜服务员的去向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低。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有关于台湾还有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外交部说，将争取涉及柬埔寨电信诈骗案的台湾犯罪嫌疑人回到台湾。不过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认为，新政府应该就此跟对岸协商。 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二在立法院总质询会议当中表示，针对柬埔寨将遣送17名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已经向陆方说明，既然是台湾人，希望送回台湾处理，但是目前对方还没有回应。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高志鹏质询时说，中国大陆没有回应，意思是拒绝了吗？张晓月表示，这更凸显两岸需要一起来合作。台湾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柬埔寨方面指出，涉案人士是透过电话向中国大陆受害人勒索金钱，受害人都是中国大陆人士，因此决定把这些人送到中国大陆。王佩玲还说，柬埔寨还没有将这17名台湾人送到中国大陆，台湾驻外管处将持续交涉，将这些台湾人送回台湾，并会努力沟通到最后一刻。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蔡英文就职总统之后，台湾陆委会和对岸的国台办已经停止互动，双方无法就这起电信诈骗案进行协商。
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因为毕竟哦，你新上任的政府像这些问题你都要想办法把过去就是两岸之间有一些这个衔接的那些共党一定要把它衔接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做诉求做主张，但是你没有的话，我想这个等于是断裂了。
林德福委员还说，两岸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沟通协商，请蔡英文总统运用智慧去化解目前的僵局。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已经名存实亡，因为中国方面根本不遵守。近来的遣送事件凸显了对方霸权没有诚信的心态。
这样的话要来跟台湾将来要签什么协议，要说什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我觉得台湾人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还是会很怕的。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两岸需要互相尊重，如果中国继续强加台湾就范，双方的关系只会更差，不会更好。两岸于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1年的菲律宾电信诈骗案，双方也就此各自带回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不过，今年4月则相继出现肯尼亚及马来西亚的电信诈骗案，台湾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的情形，引发了台湾方面高度的不满。台湾新政府上任之前，马政府派了代表团前往北京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过协商，就办案的基本原则交换意见。台湾前法务部长罗英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5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十几个国家都有案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自从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台海两岸官方现在呢还是处在零互动的状态。北京当局持续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以及一个中国原则。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应该不至于对蔡英文过度施压，否则他会把台湾推得离中国更远，使北京的中国梦最后成为一个幻影。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台湾研究小组教授，目前在韩国延世大学消除贫穷及国际发展中心担任研究员的乔尔·阿特金森，星期一在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的评论中做出上述结论。阿特金森认为，中国至今对蔡英文胜选的反应算是相对温和，部分原因在于北京仍然在听其言观其行的阶段，不过如果蔡英文持续拒绝接受一中，北京毫无疑问会加大施压力度，但习近平也可能考虑到施压过度可能会将台湾民意推离统一。 阿特金森说，台湾人民绝不会在没有奋力一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主权和自由交给北京，无论北京当局对台湾拿出的是棒子还是胡萝卜。习近平或许对蔡英文不满，但他知道情况有可能更糟，因此他如果有一点理性，应该不至于对蔡英文过度施压。阿特金森称，蔡英文是一个务实与理性的人，他的政府已经试图在言论表述上对北京展现包容。无论是台湾代表在世界卫生大会自称中华台北，或是他本人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华民国宪法，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说法，都可以被解读为是他不会更改台湾法律地位的承诺。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戴杰最近在该智库的一场研讨会中指出，虽然蔡英文就职后北京对他的新政府给予冷遇，但持平而论，这个冷遇的背后仍然可见其耐心。戴杰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北京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赢了台独的议题，但是他也输掉统一的议题，问题只是在于他可以忍受这种结构多久。我希望也认为我们会看到北京在短期内对台湾冷淡，不过他还保持着耐心，只要蔡英文能够遵守他的说法，尽管那并不包括所有北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也没有从根本上去否定过去八年来的现状，因此北京应该会愿意忍受这种情形一段时间。
美国专家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该智库发表的评论《台湾投出的变化球》中指出，蔡英文是一个务实的职业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会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政客，因此他也会是一个美国和日本可以合作的伙伴。他说，蔡英文对中国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因为他在政治上走的是中间路线，所以他能得到台湾人民的强大授权，而台湾的民主越加巩固，与专制中国连结的刀口也会切得更深。易思安说，中国在蔡英文就职前使出一切手段，试图逼迫民进党新政府接受一中原则，但结果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台湾人民和他们的新总统都没有屈服于中国的恫吓，这也使得北京不知所措。他说，专制政权以胁迫来壮大自己，但他们经常在受胁迫者无所畏惧时感到无能为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的唐奖基金会星期二公布了第二届法治奖的得主，加拿大籍的国际法学家路易斯·阿尔布尔女士获得这项荣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唐奖基金会表彰阿尔布尔对国际司法、对保护人权方面做出的影响深远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也表彰他致力于提升本国和国际和平、正义与安全，以及坚持以法治手段为人类拓展自由空间所展现的具有启发性的杰出表现。星期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李远哲以唐奖总召集人的身份宣布了获奖人姓名，并向他祝贺。
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我很荣幸在这里宣布唐奖第二届法治奖得奖人为路易斯·阿尔布尔，以表彰他对国际。
唐奖由尹延良博士于2012年在台湾创立，共设立四个奖项，每项奖金约合140万美元，每两年评选一次。2014年首届唐奖颁奖，今年是第二届。从本月18日开始，依次公布了永续发展奖、生计医药奖、汉学奖的得主，星期二又公布了法治奖得主。 至此，唐奖第二届获奖人名单公布完毕。今年9月25日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颁奖典礼，当晚在圆山饭店举行唐奖盛宴，届时还有大师座谈和唐奖音乐会等大型活动一并展开。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台湾驻纽约代表机构日前举办了音乐会，邀集多名纽约地区的台湾音乐人登台演出，以此来增强台北跟纽约两个城市在地铁跟公交领域的交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跟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6月20号晚间，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大厅内，传出阵阵音乐声。这是台北经文处和大纽约地区的台湾音乐人团体纽约台湾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从心响起希望列车感恩音乐会，有20多位台湾及国际艺人登台，以舞蹈、小品、音乐演奏以及多媒体艺术等方式表达台湾民众对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的感谢。台北经文处副处长陈丰玉向美国之音介绍说，今年适逢台北捷运系统营运20周年纪念，大都会运输署稍早拍摄了名为《台北捷运生日快乐》的祝贺影片赠予台北捷运。这则短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让很多纽约地区的侨界人士深受感动。陈丰玉说，举办感恩音乐会不仅是为了答谢大都会运输署，同时也希望借此增进台北和纽约在公共运输领域的交流合作。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议题的交流，软性的议题的交流，让我们的纽约人、纽约客进而来认识台湾、支持台湾，甚至于来爱上台湾。
来自纽约公交系统的10多位官员出席了此次音乐会。大都会运输署旗下的纽约市运输局局长朗尼·哈吉姆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纽约地铁系统已经存在100多年，而台北捷运只有20年的历史。在生活中，老年人总可以和年轻人学到新知识。她希望未来两座城市的公交系统可以有更多机会相互借鉴。
比如说，我很想知道台北捷运如何评估他们的营运状况，如何测量乘客的满意度，如何测量地铁准时运行，如何改进站台的候车环境等等。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交流。
在音乐会最后，来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系的简明彦教授进行了压轴演出，并与纽约地区的台湾音乐新秀传承经验。美国之音张真、方斌纽约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广东汕尾市乌坎村的消息。广东汕尾市当局指责一些境外媒体在乌坎村内煽动、策划、导演村民抗争行动。可是有学者指出，新闻记者一般是不可能煽动民众的。况且呢，乌坎村的村民他们现在只不过就是要求维权的和平游行而已。官方星期二公布被抓捕的乌坎村支书林祖炼认罪的视频，一名在汕尾地区工作的外来人员表示支持政府的行动，结果引起网民的批评和嘲讽。下面请听叶斌的报道。
在大批防暴警察戒备下，乌坎村村民原定星期二举行的集体上访未能如期举行。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络几位村民，但是电话无法接通。其中有位村民短信告诉记者，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随即又通过短信表示安全有问题。地方当局星期二公布了一段乌坎村主任兼党支书林祖炼供认收受巨额贿赂的视频，又有官员出面对采访报道乌坎村事态的境外媒体发出严厉警告，并指责个别香港媒体在乌坎村进行煽动、策划、导演。汕尾市政府新闻办负责人指出， 当地欢迎境内外媒体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的采访报道，但苹果日报、端传媒等个别境外媒体在乌坎村内进行煽动策划导演。他说，我们将依法采取措施。中国大陆媒体近期对乌坎正在发生的事态不是漠然视之，就是专报官方对事件的说法。星期二，林祖炼的认罪视频得到多家中国媒体播放。汕尾市一名不肯透露身份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只相信官方媒体发出的信息。
当地情况就是报道说的那种那样啊，我看了挺真实的。
是吧？那您谈一谈您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不用谈我的看法，你就以我们媒体的报道为准就好了。我知道的信息也是跟媒体报道是一样的，我们挺支持政府这样做的。
他这个村支书啊，村长，林祖炼呢、啊，说是他供认了，他受了很多的贿赂啊。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他在视频上这个出现来认罪啊？
不用看我话了，我们支持政府这样做，你记着这句话就这就好了。我们支持政府，我们支持政府的什么采取的行动，好吧？
就是说你不问一切，就是说无条件的相信政府是吗？
不是说无条件的相信政府，我们相信政府会就是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维护我们广大人民和及其这个乌坎村民的利益的。
在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兵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当局把林祖炼招供的视频公开播放是故技重施，是一种污名化的举动，违背法治精神，也违反法律程序。
电视失踪就像上次雷洋事件一样的，这个警察出来说什么这个族裔女说，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污名就泼过去了。而且现在呢，按照法律来规定的话呢，任何人在没有被法院审判结束以前都是一个嫌犯而已，这个嫌犯不应该说是自己在电视上招供的，你要经过法律审判完了之后，你有罪就有罪，无罪无罪。当然你说法庭怎么审判，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咱们也很难知道，但是在审判以前，不管是你有什么多大的罪过，你基本上是一个嫌疑人而已，而不是一个罪犯。那么现在把人放到电视上一示众，好像就说你看他都承认了，他贪污，他的受贿，他这个自己都讲了，那这个基本上这种做法是违反法律程序的。
上周末以来，一些境外媒体人员在村民掩护下躲过警方盘查封堵，进入乌坎村，对当地的情况做了大量现场采访报道。星期二，网上传出当局将对村内记者进行清场的警讯。对于官方所提出的港媒煽动乌坎村民的指责，资深媒体人周兵认为，新闻记者一般不会去煽动，也没有办法煽动。他指出，目前人们看到的不过是村民举着国旗，喊着还我土地，还我书记的和平游行，
都是这样子的。官方一到这个事情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境外势力影响，境外势力这个在后面什么煽动啊，境外势力在后面支持啊等等，基本上每个事情都是这样子做的。像比如说香港的学生，香港的学生去占中，然后也是境外势力。那么中国的任何一个什么事情，只要出现了，或者是哪怕没有出现这个境外的这个人员的话呢，也说是境外势力，因为这样子的这个逻辑呢，是他们这个比较好讲的逻辑嘛。
记者在谷歌搜索打上关键词“微博乌坎”之后，出现了以下的微博留言。一位网友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一位网友说：“又是电视认罪。”第三位网友说：“党治。”还有一位网友说：“受贿和嫖娼，党的两大杀手锏。”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我们马上见。